奈根博士是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副教授，他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的资优教育问题，以及资优教育在很多地方、很多社区所引发的教育公平性的问题。在美国各大学和中学在8月底、9月初开学之际，奈根博士在网刊谈话上面发表文章，标题是《维吉尼亚州一个拔尖公立高中对资优学生的录取做出重大的变革》。呢度介绍是如何判断有关的变革是否正系奏效。奈根博士发表的那篇前瞻性的文章标题之中所讲的维吉尼亚州的那个拔尖的公立高中，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该高中多年来属于全美国的顶尖高中，是众多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上的中学，因为该高中的毕业生大都会被美国顶尖大学录取，而在美国顶尖大学学历就可以成为学生走上社会的时候的亮丽的名片。在一些观察人士看起来，吸引并且教育出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的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是费尔法克斯县的骄傲，维吉尼亚州的骄傲，美国的骄傲。但是费尔法克斯县乃至全美国的资优教育亦都不是一切形势大好。简单地说，美国各地好像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的这样的好学校供不应求，于是谁有资格获得入学的资格，如何获得入学的资格，入学资格的分配或者分布是否公平，怎样才是公平，怎样才能够达到公平，就成为了美国人谈论教育的时候争议激烈的话题。就费尔法克斯县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来说，这种争议尤其是和亚裔、和华裔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有密切的相关。多年来，美国其他地方的一些公众对公立学校的资优教育提出的意见或者抱怨，就是那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白人，少数族裔学生少而又少，白人和少数族裔学生的比例大大超过了白人和少数族裔在当地人口之中的比例，因此这种教育对同样纳税的少数族裔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在费尔法克斯县，亚裔就成为了受抱怨的目标，因为在费尔法克斯县总人口之中，亚裔占20%，但是亚裔学生先前就占了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学生的73%。该高中长期以来，因为学生大多数是亚裔而受到抱怨，于是在今年这个学年修改了招生的程序，亚裔学生的比例下降到54%。这种改变又招致包括华裔在内的很多亚裔家长的不满，于是他们和一些学生、毕业生、学校教职工同埋社区领袖联合起嚟，对该校嘅招生规则改变提出咗法律嘅挑战。众多学生父母期望自己嘅子女得到公立学校嘅资优教育，但系公立学校嘅资优教育供应不足，难以满足呢一种旺盛嘅需求。阿拉巴马大学教育学专家奈根博士接受咗美国之音嘅采访，就呢啲争议性嘅话题同难题提出咗佢嘅个人嘅睇法。采访的内容只是代表他本人的观点。当记者问他，你在网刊谈话上面发表的文章之中提到公立学校的资优英才教育的某些改变难以用常识来理解，但是在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实际上将所有的学生都视为资优英才，并以此来应对教育公平的问题，这些确实是难以用常识理解。奈根博士，你觉得这样做合情合理吗？
So it's really about that programming, about appropriate services given their need. So when a school like Charlottesville just identifies everyone, basically what they did was give the label, but there are no services. So nothing changes for those students as a result of being identified for gifted and talented program.
奈根说，夏洛茨维尔在资优英才教育方面所做的事是将注意力中心放在名目上面，也就是将学生认定为资优英才 gifted or talented。 有时候有些家长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名目，他们希望自家的学生被认定是英才，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他们作为教育的研究者，努力鼓励学校考虑的事情是给学生提供的服务和教学项目如何，而不是给学生 怎樣的名號。只有英才教育的宗旨並不是僅僅將某些學生認定為高才生，而是找出那些需要得到更多的挑戰、更艱辛的課程的學生，而其他的學生不能夠或者不需要這樣的挑戰或者課程。因此只有英才教育的關鍵是適當的課程安排可以滿足學生的需要，好像夏洛茨維爾的學校這樣，將所有的學生都認定為高才生。這些只是給出了一個名目，但是並沒有服務學生被認定為高才生之後一切照舊，這些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他們想做的是使到學生獲得適當的教育服務。資優英才教育應當只是適用於全體學生的一小部分，這就意味著將所有的學生都認定為高才生是有違於這種教育的宗旨的。咁記者又問你喺你發表嘅嗰篇非常有趣，亦都能夠俾人啟迪嘅文章之中，表示加利福尼亞州唔准學生喺11年級之前選修微積分或者統計學種類嘅高級課程，以改善數學教育嘅公平性。表面嘅理由係集中人力物力，確保所有嘅學生都能夠學到呢啲嘅課程。咁你覺得呢種做法合情合理咩？
It is not a good idea to reduce access to advanced academics. So students need to have appropriate challeng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s that can happen for students is that they become bored and of services. And so we should be.
萊金回答話：使到學生難以選修高級課程唔係一個好主意。學生需要適當嘅挑戰。學生喺學校裏邊所面臨嘅危險係佢哋喺學校裏邊感到無聊乏味，唔參加學習啦。例如有一個學生在7年級就能夠學到好的代數，上了高中之後能夠修微積分和統計學，他們就應當在學校裏面得到這種的教學服務。假如你注重於選修這種高級數學課程的公平性，這些也是一件好事，這些也是學校應當注重的事，但是你並沒有理由說你不能夠同時注重這兩件事情。重要的是要在機會平等的情況之下，俾一啲學生可以多學一啲嘢，以便俾到佢哋日後嘅成功奠定基礎，俾到佢哋可以選修更高級嘅課程。但係同時，其他嘅學生需要亦都應當得到教學嘅服務，其中包括高級課程。佢並唔願意睇到資優英才教育喺學校裏面被搞到同公平性對立起嚟，因為佢認為不同嘅學生需要各式各樣嘅教學服務。他們的學校應當提供高等數學的課程，並且給了其他學生提供支持，以便使到他們亦都能夠選修這樣的課程。那記者又問，你認為小學和中學的資優英才教育項目就跟美國的精英大學一樣，都是對學生不必要地過於嚴選呢？而問題就是在美國這樣的一個自由的國家，那為什麼會有這樣這種需求旺盛，但是供給缺乏或者供給遲遲不來呢？
So one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U.S. school system is really the local control. So the fact that, you know, states have some guidance on what kind of content and teaching and funding schools need to provide. But a lot of the decisions are made at the local level.
萊金答話，美國的學校體制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地方控制權，州對學校的教育內容、學校的資金來源有一些指導，但是很多的決定是地方一級作出的，這些是很重要。這些就意味著當大家討論資優英才教育如何認定英才學生的時候，他們要說服每一個學區，有時候要說服每一個學校的校長。因此在美國這種學校體制當中很難作出怎樣的改變，部分原因是權力是分散在學區各個學校。就教育投資來講，一個方面是投資於使到更多的學生可以得到英才教育，無論運營托馬斯傑佛遜高中這樣的在全美國拔尖的公立學校要花多少錢，他知道說能不能夠再開一所這樣的學校，將這樣的學校服務加倍，這樣的話聽上去是過於輕巧，但實際上亦都只有這樣做才能夠解決問題。假如你有學生已經上了高中，學習得很好，你不能夠將這樣的學生從學校之中除名，以便給其他的學生留出個空間，給他們也都成為好學生。大家可以增加學校的學生人數，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投資的問題，是投資於這種教學項目的 意愿问题，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意愿，因为地方政府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需要去投资。和美国学校体制缺乏变化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对资优英才教育有错误的理解，尤其是有些人以为资优英才教育项目是面向白人中产阶级的，这种教育项目是属于精英的，他们维持了教育项目的不平等，这种项目假如推行得不好，很难加入，有错误的限制。大众的上述担心有时候就是符合事实的，很多人力图使到资优英才教育项目解决的问题是比更多的学生得到机会参与这种项目，使到英才学生认定服务更具有公平性。虽然那种认为资优英才教育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亚裔和白人的看法有一定的真实性，但这些并不是说应当取消资优英才教育，这样的教育仍然是重要的教育服务，但是他们需要做出改变，以确保所有的学生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这样的教育。当记者又问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自幼高中托马斯杰佛逊科技高中采用新的招生制度，亚裔学生的比例由 73% 降低到 54%， 一批对这件事感到担忧的学生的家长声言该校改变招生制度是非法的，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亚裔学生的人数，但是其他的一些家长就说那一所公立学校的学生族裔构成应当和该学校所在社区的全体学生的族裔构成大致相当，而费尔法克斯学区的全部学生当中亚裔只是占其中大约 20%， 因此那些感到担忧的学生家长的声言以及他们为此提出的诉讼的道理是可以的。那你怎样来到看这种依然存在而且时常是激烈的争议呢？
So I can't really weigh in on which side has the, you know, the better legal argument. I do think it is unfortunate and unfair to pit students against each other. So one thing I've seen from parents of Asian students in this district is really talking about how they may not have
来金话佢唔能够话双方边一方喺法律上面更占你。但是他确实是认为使到学生相互对立是不幸的，亦都是不公平的。他看到费尔法克斯学区亚裔学生的父母说他们可能并没有特别的资源，他们并不是特别富裕，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关系，他们亦都没有获得什么不公平的好处，他们只是格外努力给自家的学生准备报考那所著名的高中。他认为他们所讲的绝对是真的，学生假如能够成功地应对这种教育就应当得到这种机会。
What we see in US schools and especially big schools like Fairfax, the Fairfax district, is that black students and Latino stu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attend schools that are lower resourced, less effective, have fewer high quality teachers.
来金博士接着又说，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在美国的学校，尤其是费尔法克斯这样的大的学区里面，看到黑人学生、拉美裔学生更有可能上的是教学条件不好、教育成果不好的学校，那些学校高质量的老师也都不多，能够进入托马斯杰佛逊高中这样的尖子学校的黑人学生、拉美裔学生比例之所以非常低，根源是在学前班和小学。费尔法克斯学区正是试图做的是纠正这种局面，他为此采取的措施是调整学校的学生的录取，长远的解决办法其实是进行投资，确保所有的学生从学前班和小学开始都能够得到大致相同的优质教育，这样学生可以获得机会准备。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上托马斯杰佛逊高中这样的对学生学习要求很严的学校，而是给了每一个学生一个机会可以做出准备，以展示他们有这样的潜力可以上这样的高中。但是话又讲回来，假如你教出了更多的好学生，但是英才高中招生的人数很少，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虚缺，从而迫使学生父母为学生能够进入这样的高中而竞争。他认为这种局面对亚裔学生是不公平的，对黑人和拉美裔学生也都是不公平的，他们 非洲裔和拉美裔学生接受的教育是不平等的，但他们被迫要在高中的时候自行解决问题，因此他认为双方各自都有道理。那个就是说学生可以学得好就应当得到学习的机会，所有族裔和经济背景的学生都应当是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一方和另外一方对立，而是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以得到优质教育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今节华盛顿的报道。